所以无处不到场，何处花非花？生命就是这样的，自在吧，对不对？圣果吧，习行六度，今得果缘。底下这个应该变成句点才对。过去他因地的时候也是跟我一样嘛，过一个六度的生活，然后今天呢，这些果都圆满嘞，对不对？圆满的福报很好啊，比如说布施波罗蜜的果报，那就是要钱有钱，要朋友有朋友，入到这么恐怖的地方，你还是会安住，没事，你的生命不会丢掉。为什么？过去生修久远劫的无畏施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害人家的命，今天谁会害你的命？对不对？半夜敲门心不惊，布施度的果报这么殊胜，那持戒度也是一样啊。安忍度，你的面容较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生经常呲牙咧嘴啊，来生就是呲牙咧嘴的那副鬼样子，青面獠牙，对不对？绝对是美猴狂。今生为什么长得庄严会很好看的像，就是修安忍的果报，对不对？修精进的果报就是什么？就是耐烦呢，耐烦呢，身心敏捷呢，做什么事情都得善巧呢，禅定，心不乱，做什么事情注意很容易集中，效率特别好，智慧，懂得抉择，抉择之后不后悔，学习力特别快，六度果报非常圆满的，在世间它的相，它的果相圆满了，但是在这么多的果相当中呢，还是以慧观为先，对不对？怎么去修学菩提分，让你的心能够引照万物，了空有慧，这个是关键。以这个为先，你就会成就十种自在。为什么呢？慧观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在六度当中以慧观为先，就是六度的般若波罗蜜。因为以般若为前导，前五度才能够不盲目修，前五度才能够叫做波罗蜜多。否则你修布施持戒乃至于到禅，你只是修世间善，你没有般若为度啊，般若为导，你根本不可能成就到涅槃的彼岸。所以他说以慧观为先，诚实自在。底下的十种自在都跟六度的果有关系，请看。第一种自在，受自在。受自在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多活一点时间，你能够祈请三宝加持延你的寿命。为什么？旁边请写啊，因为你长时间的修无畏施嘛，无畏就是没有害命嘛，无触恼害嘛，你经常修无触恼的心，你心中没有触恼众生的心，你想延多少寿，只要你这个根深许你，许你，你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这样的愿，你就会保任你的四大，会延促生命，达到你不要用为止。这是受自在。受自在一定还是要顺着正因果的。你说我已经修了长寿法了，然后每天抽烟喝酒，然后拿头去撞墙，可不可以活下去？那保证一定活不下去，因为你跟因缘作怪嘛，你跟因缘作怪嘛。佛法是敌不过因缘法的呀，因为佛法就是因缘法。你有受自在的祈请心，你就会修受自在的因地法行，行不行呢？那因果一定是相应呢。第二种心自在，心自在的心的意思是定的意思。你的心只会跟一种东西相应，什么？无漏法。你只会跟这个法相应，其他东西做就做了呗。你对于生死无染。你只要心不去攀缘啊，去思虑生死有关的有为事，因为有为你知道它是生命，你心呢祈请无漏善的涅槃相应，把心就摆成跟涅槃最接近的定心的状态，你于一切的境界在有为法当中，就在生灭法当中不染着，于有为法当中观梦幻泡影，如入亦如电，以如幻观安住一切的境界，心是定定的， 不乱。那是什么？修法布施的结果。我自己审查我的心，每次讲完经之后，那个晚上特别祥和，特别真的是如意安详，睡睡得特别好，也不用太长，睡眠之后起来之后的神清气爽，入睡前的心啊，那满满的温暖，片身的光明，真的三宝加持。然后呢，这个柴，这个火、啊、大概烧个两天又开始乱了，又开始乱，然后又要再自己修法保任一下，保任一下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你慢慢以法为命啊，你心自在，心自在就是定自在的意思。第三种，财自在。财自在不是说你会很富有，而是说你想花什么钱的时候，那个钱就会赚得到，钱就会赚得到。你不用为五斗米折腰，你也不用向人家求，你只要努力做你该做的事情，然后把你的愿望讲出去，经常跟三宝商量，护法就会安排好这些资粮。你越入道久的，这件事情就越灵验啊！最深信不疑的就是我们建老师，他不是出家人呢、啊，他也没有去募款呢，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撑起这个，那是他过去当建筑师赚来的钱，对不对？赚来的钱只是把硬体搞起来，硬体开始 run 了之后呢，他身上没钱了，他建筑师的福报通通花光了，通通花光了。然后他说：“啊，我都存十万块啊，怎么办？”他决定怎么办，你知道吗？他剩下最后的十万块钱干什么？印大藏经，只能够印几套而已。就他当他说他要印大藏经之后，一堆善款涌进来说：“我也要注印，我也要注印。”然后一注印，全世界发送大藏经，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名字出去了。大家努力的写信来说我要捐款，然后就把基金会run到现在。run现在之后呢，哎呀，我们都在学教，没有休息的场合，很多出家法师啊很好，没有地方讲经，没有地方可以起家行，他就发了一个想法说我要成就一个给大家做修行的场合，于是有深坑那个想法。原来就有三个地主，对不对？本来打算在那边盖别墅养老用的，然后三个人那边伙同说我怎么去盖一个退休养老的别墅，三个人就开始变六个人，变九个人，钱多了干什么呢？哎，住也是住这么大呢，对不对啊？住就住在外面嘛，就路边嘛，就是现在那个茅棚，那后面一大片干嘛？也把它买下来，又钱多了呗，就把它买下来。买下来干什么？盖个大雄宝殿。大雄宝殿要修行，旁边就盖一个大寮，大寮盖完要住，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分开来。现在还留了一块空地，没有钱了，准备有多少钱做多少事。就这样，就用有多少钱做多少事，只要愿到了，行持续，心清净，于生死无染，才自在，能随乐现，由施所得。我这一生有机会看到这么一个大菩萨，我相信六度，我相信六度，亲眼让我看到一个人是这样告诉我，今生的因果是这样实践。这是现生的因果，过去生他能够聪明考上建筑师，对不对？一毕业就考上建筑师，一考上建筑师娶到那么能干的老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买几块地，没买必赚。突然不晓得他以前大学也没有学佛的，突然一念心说想学佛了，然后听说有净空法师，对不对？找来之后就立刻跟着他学讲经。后来发现他对六祖坛经比较有兴趣，就开始自己开始练讲，从坑坑巴巴，他说有一次到一个自助餐店去练讲之后，开始继续讲完就讲不下去了，面红耳赤，全身盗汗，可是他没有退转，继续下来。他说他今天能够讲经，哦，乘兴这样子讲， 佛菩萨加倍用福报经出来的。他说他每次都跟我讲，我、哦、你有学问，你骗读诗书，对不对？你出口成脏，我说没有讲脏话，不错了，我经常讲脏话。他是用福报撑出来的场面，你这一生能够看到几个这样的典范？你要信，这些人都是从因地法行这样子刻苦耐劳一路走上来的，今已成正果。正果当然不是满正了、哦、每个人都是只是分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。你多去看这样的典范，心要勇敢而不退屈嘛，不是吗？好、哦，这三种自在，第四种业自在，唯做善事即劝他为。这种人天生下来就这种气质，他也做不了恶，做了一点点小恶就很害羞、很惭愧这样子。那劝别人的也都是这样。我自己没有什么能力，那就上网po一下，po文，有一个人需要帮助，大家赞助。或、哦、脸书串联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网络我也不见得认为它是好东西，结果你能够用这样的东西串联这样子的善心人士，哎呀，发觉，哎呀，德不孤必有邻，就是这种业自在。你只要心摆得正，你想做什么，你做的事情一定会到位。第五，生自在，随欲能往，由戒所得。不要说你今天往生净土这件事情，你今天光是这一生活着，你说你要去哪里？比如说，我要去欧洲旅行，那我就问你要去欧洲想要去多久？去十天有十天的玩法，对不对？去一个月有一个月的自助旅行，想要去半年有半年打工旅游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戒就是什么规矩嘛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，你要怎么收获你就怎么摘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保持纪律嘛，拿个铺满，这就是我去欧洲旅行的基金，对不对？有钱就往哪里存，有钱就往哪里存，存久了你就有够去旅游的基金嘛。每天就在那边想，我想去世界环岛旅游，然后你永远不存钱。我要去环岛旅游，永远不去看地图，永远不上网站去买旅游书。然后呢，你要去爬高山，你也不去每天练身体。你以为不练身体去爬高山就不会有高山症吗？你要得什么果，你是在因地当中是不是要依戒而住，要不要？什么事情都有规矩成方圆的，没有例外的事情。你有那样的计划，依的计划行事，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再修正就好了嘛。戒律定下来，就这样计划定下来是被修正的，让你的身心接受修正，永远接受修正，没什么好害羞的，错就错了吧，改就好了吧，改久了就清净了没？对不对？哪有人天生下来就清净的？人权也不是天赋的，我是相信革命人权，本来应该要尊重人权的，可是你没有去争取就不会有的。你能看到我们的大陆领导同志跟奥巴马两个人在接受访问，两个都谈到，因为好有个记者很敢问，在他们两个面前第一个位置显然被安排好的。你们知道公关作业齁，每个记者来都是要问你要问什么，待会你一定要再问这个问题，你不问这个问题可以下一次就排不到位置，领不到记者证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分寸嘛。居然问这个问题，这个他就先问奥巴马，你觉得中国这种不重视人权你认为怎么样？奥巴马替中国还价，他说啊，他们跟我们处在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，他们跟我们有不一样的政治体制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他们的状态。那这话听在我们解读外交辞令的人，他跟我们处在民主发展的不同阶段，表示他很落后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领先的人何必去骂那些比我们落后的人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辅导他们嘛，希望他们能够跟上来嘛。诶，我们的大陆领导同志也不遑难，我们尊重人权这个普遍的普世的法则，但是普世的法则也要依着国情而选择做法。哎呀，外交辞令就是外交辞令，完全正确，不卑不亢。我不是说他们对他们好，这没有对跟错的问题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戒，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 在什么场面说什么话，把这个场面的话套牢了，就要求你去做到嘛。你尊重这个普世的法则，那么你休命，你不是尊重没？那在你的国情的许可范围之内，你怎么去表示尊重休命，对不对？我进一步就可以要求你给一个成绩单嘛，是不是？你如果不用这种开放的阳光的那种普世大家眼光去监督的方法，你说一个人会变好啊？你老是用歧视的眼光，他变不了好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不是用他的现状去批评他，他会成长，不会的。用这个规矩让他变方圆嘛，这是戒真正的含义啊。戒不是叫你哦死死板板的，活泼啊，里面有多么活泼的思维啊。好，这个是第五个。第六个，圣洁自在，能随遇变，由人所得。你修忍辱度，忍辱的方法是什么？你就要背什么背得下来，你过去生修忍的果报，忍的果报有很多，魁地法师在这里选的特别这种东西。圣洁自在，随能随遇变，意思什么意思呢？记忆力很好，不但记忆力很好，你又不会是死记的，你还能够知道变巧，对不对？随能随遇变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，你就可以变化成什么，不是死脑筋，不是死骨不化的东轰，不是脑袋瓜圣洁，记忆力很厉害，不退不退，再老都不退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易经的系辞上下传倒背如流，今年已经54岁，跟我同年啊，55岁了，同年这么久了，小时候3岁到5岁背的系辞，到现在倒背如流，可是刚刚做过的事情都全忘掉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老了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凡事趁年轻做，对不对？等你熟，你的圣洁在哪里得自在，老了之后呢，你最熟的东西能随遇变，这就是这一生的忍辱度啊。第七，愿自在，随所乐成，由精进所得。那个乐就是意乐，意乐就是我们的动机目标，你目标设在那里，你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一直下去呗，因为这个就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，这一生哪怕就只是这一件事情也无怨无悔，你只要找到那一件事情，你就安住在精进善根上面，没什么好后悔的，我就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呗，对不对？做事情我就无怨无悔的，那心满满的幸福有什么好怨对的，对不对？还需要精进才精进吗？精进是啥东西？精进就是找到幸福美满的地方去一直不断持续做下去而已嘛。还需要起一个精进善根，然后去找一个事情去做吗？没有吗？根本就是一件事嘛。好，第八，神力自在，其最深通，由定所得。最深通是什么通？请加名漏尽通。前五种神通都不能够叫做最深通，漏尽通才是最深通。可是你的漏尽通也要依于定，定用世俗力来讲就是专注，就是觉知，你的目标要决定，然后长此以往，慢慢心就在那边无怨无悔的，在精进善根的加持底下，最后你自己有信心了，知道果一定得。定就是最深的信心，你知道坐在那里，天塌下来，泰山崩于前，我身可以溃烂，还给大地。心归故乡，那里什么都有。我最近常常晚上睡觉前练这句话，如果我死了，身归大地，心归故乡，那里什么都有，好幸福的天平的睡觉，真的就这样幸福呢，那身就这样子哦，非常柔软，非常柔软，就这样由定所得。九，自自在，随言因会，对不对？什么叫随因会？随文成解，你听什么懂什么，听什么东西相应什么，读什么就相应什么，随缘因会啊，那是最殊胜的智慧了。好，那这当然是修般若来的果报了。那第十，法自在，什么叫做法自在？法自在的意思就是说，对于名句文得自在，对于经教的文字理它的脉络，于名说无量义， 这些事情与契经等三藏十二部经由慧所得而成就法自在。当法自在是对于讲法的人，你不讲法的人，你所得到的自在是随言因会。所以归纳一下，前面的三种自在，受自在、心自在还有财自在，都是由布施度所成就的果报。业自在跟生自在是由戒波罗蜜所成就的果。那后面呢，圣解自在是由忍所得，愿自在是由精进所得，神力自在是由定所得，那么第九跟第十的智自在跟法自在是由慧所得，这样去科分。所以这十种自在就是六度的果。所以你只要生生世世啊，不管在此处娑婆彼国净土，你常发菩提心，修学六度，因为六度就是发菩提心者他的生命方式嘛，他的生活的六大种类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发菩提心往生净土本来就是这样，你活着的时候就过六度的生活，那么这一生报尽的时候就往生彼国净土，你中间心不逾屈嘛。因为我不得果报，我只求净土，对不对？果报就分给大众呗。请问你敢在修法有功德想的时候，你在念言音念出话说我一切功德皆回向的时候，你敢不敢把它 let go？ 我都不要，我把这些统统给别人拿走，所有需要修道的人，我把我今天修道的福德之粮通通给大家共享，但是我只求一个东西，我只求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阿弥陀佛，你一定要依你的本愿来接我，其他我都不求。可是我却不因为不求放一懈怠，我却因为无求无欲心就非常的勇敢而不退屈。就在这个娑婆界，随顺修一切的善法，依着六度行八正道，生命有什么好去选择的？就一条道路直挺挺的摆在那，不要在那边过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日子。行蜀道，蜀道难，你何必一定要住在那里呢？住那里搭飞机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何必去过栈道呢？栈道是旅游用的，现在人家出入四川通通是搭飞机嘛，对不对？那尽忠之尽嘛，感应道交难思议嘛，有什么好委屈的呢？所以这十种自在就是你今天过去生九修以来的果功德，这一生搭的这个果功德还是一样，干什么事？观自在，然后行菩萨行，这个过程就是第一处的涅槃心。不管过去生我到达什么果位了，我不必论，我只问今生我要怎么安住，我只问今生怎么样降伏其心，怎么样能够成就金刚般若波罗蜜。心经一开始就跟你讲，要念观自在菩萨，念就是要让你的心跟观自在菩萨的十种自在果功德相应，意念它一样是从具诸烦恼与无明壳当中建立圣心，舍生命财，求佛智慧，心大勇猛，如今已成等觉，我亦因而利己增修，不因自轻而生退去。勇敢吧，廖成林。 You can do it, just do it, 对不对？每天劝自己，在每件事情上劝自己，快死了也一样相信自己，一口气就将不来了，深受大苦的时候一样还是信自己，在这里要深信不疑。你有一丁点的怀疑，你心就会飘动，五蕴的苦受就又回来，就又回来。而观自在菩萨就是从因地这样子，然后他果地成就这样子的果位，位阶不处，道成正觉，无忧不足，明观自在。无忧不足的是没有什么忧爱心，没有什么心坦荡荡的，没有什么要藏的，还如来藏如来藏，干嘛去谈这个东西？他就是如来了，他就是如来了，再也不藏了，再也不藏。但言观音慈义俊师，所以你只念观音的话不好。所以其实观世音是他受用的假名， 只是站在我是业障凡夫，求观世音菩萨救救六六这种哀求救赎的心，你去称念观世音菩萨。可是如果你以菩萨行行者的心去念，你就应该把它改念他的法身的名字，叫观自在菩萨。所以密教的修行呢、啊，都是皈依法信佛，都是皈依法信佛，从那个当基础，以最圣最殊胜的目标，我不求其他，我只求那个东西，中间繁琐经过我都不染着，勇猛往前行，就是这样。你发多勇猛的心，那要看到你从现在拉出多么大的距离，给自己多大的压力，你承担多少压力，目标不变的情况底下，一切随缘行，因为本来生活就是随缘，因为生活的有为法界就是生灭无常，由不得你预定如此不一定如此。那既然看穿如此，你就只能够过一个随缘的生活，但是你必须学会无我无法，在般若洲当中行无我之行。你能够真的无我行，才能够真正随缘行。你没有办法无我行，你根本做不了随缘行，随缘就下流。这就是观自在菩萨的意思。底下我把它念过去啊，就是定义菩提萨埵菩萨这两个字的意思。前面讲完了观自在，而菩萨者具云菩提萨埵，略言菩萨，菩就是菩提的简称，萨就是萨埵的简称。那底下就用三种来解释菩提跟萨埵。他说菩提者即般若，萨埵者即方便，而般若是一种智慧，请注意，方便也是智慧。般若经有二道，就是这二道，般若道跟方便道。般若当然是智慧，方便道也是智慧。般若道指的是什么？入见到位之前的智慧。方便是什么？入地以后的智慧。所以方便不是随便，现在大家都随随便便讲方便，方便是入地见到位以后的修道真如，名曰方便。现在大家都把方便当成什么？你有这二道五菩提啊，五菩提以后在白板上去补充啊。这是我听刘老师讲大智度论第一堂课，他就讲这个东西，二道五菩提。好，听得到现在我都记得牢牢的。此二欲有情，能作一切利益安乐。好，你道前就修菩提般若道，道后呢就修方便道。这二道呢，于一切有情能作一切利益安乐。所以刚才你讲，就二道菩提，二道菩提。好，那么第二种解释，又菩提者觉意，觉是什么？觉就是开悟吧，就是无分别智啊。觉旁边请写无分别智啊，无分别智其实意思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，就是无相智都可以啊。因为无分别，分别就是知道相。根本没有可分别的性，所以也就是无相智啊，都一样啊。那么菩提就是觉的意思，那么觉就是智所求的果。那智是什么呢？智就是我们入地以前修的加行啊。我们今天不是求解吗？啊，我要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带着散心五欲六尘夹杂文思夹杂的那种智慧叫做智，已经证了无分别以后的智慧就改个名称叫做慧。而慧呢，就有很多，慧一定是导向无分别、无二、无相，一定是这个东西才叫慧。还没有达到这个东西去追求无二、追求无相，正涅槃之前的法住智都叫做智，在法相当中寻思分别的都叫做智。而这个智是加行智，加行智是为了让你得到无分别的果。而什么叫做萨埵呢？萨埵则有情义，是以悲，前面把智画起来，这边把悲画起来。当你见到以后，再依着悲心起度生之愿，依着弘誓语，弘誓语画起来，旁边就写四弘誓愿。依着你因地法行所发的四弘誓愿来去行你的六度，故名为菩萨。菩萨就是内求智慧，外行大悲。 啊，内求智慧，外行大悲，这样子的一个人呢，布达伽罗呢，就叫做菩提伽啊，菩提萨埵。这第二种解释。第三种又举了两种萨埵的意思。第一种萨埵，他说：“右萨埵者，勇猛意，求大菩提，精勤勇猛，故名菩萨。”所以，我有没有讲错？菩提心第一件练模式就是勇敢，不是吗？勇敢之后就不退，不退，因为你有法作身依止，所以呢，你就会精进不退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就非常有自信，可是不傲慢。好，这个是萨埵的另外一个意思。另外呢，萨埵也就叫修行者，所以绝有情叫做大心凡夫。你究竟想要成佛，可是你今天还是具烦恼的身的这样的一个人，叫做萨埵。那萨埵是什么？修行者才能够叫做萨埵。所以萨埵不能只是简单讲成有情，有情是泛指一切三界六道的人啊，连具富的凡夫也叫做萨埵，我觉得不对。你要改名为萨埵，那一定是修行人。那么这种人呢，是干嘛呢？求三菩提。三菩提不是有三个菩提？那个三旁边请注明一下，他汉文秦语就是正，正法的正，跟四谛相应的菩提智慧叫做三菩提。不要给我解释，那么三菩提什么实相菩提、观照菩提、文字菩提，文字般若。当然有人这样的解释啊，不能完全说他是错了齁。不过三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啊，就是正觉的意思啊，是正觉之有情，能够得正觉的有情，故名为菩萨。所以呢，有具悲有具智而能够遍行慈悯的人，少龙尽察，辅救慧方啊，我觉得这好啊。你的心就是这样硬。少龙尽察，什么叫少龙？少龙尽察就是庄严，庄严佛国。简老师就劝我，他说：“你如果有办法，好好把《瑜伽师论》大大的弘扬，把社道上好好的讲，今生啊，能够把见道的方法道理讲清楚，你自己也开悟，也帮助别人开悟，然后呢，你往生佛国可以上品上身，不要说上品上身了，上品下身也 OK 了，啊、哦，那更不要说下品下身，那连那么烂的人都可以嘛，对不对？”我的心能够搞成那么好，那怎么不会中品众生以上呢？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去那里往生，少龙净刹，对不对？去那边庄严庄严佛国。哎呀，听说有个大菩萨从娑婆界来这边往生了，哦，大家在那边敲锣打鼓迎接你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特别准备一个大莲花给你做。可是坐在那里干嘛事？不是每天在那边享福啊，辅救慧方。用你的神通法眼观众生，所以妙老讲过一品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很精彩的一品叫观众生品，那品很精彩，读过以后啊，我都有一点眼眶泛泪掉不下来，因为知道不能掉，掉了就太脆弱了。我练的本事啊，就是要有感情，眼睛要有一眶眼泪，但不许掉，收回去之后当法水继续勇敢的往前进，少龙尽察，辅救慧方，机感相应，故为表辞。你要跟佛菩萨感应道交，就要用这样的心嘛，用这样的心嘛。如果今天有人要出家，师父就问你：你为什么出家？啊，没钱赚呗，我在这边找工作呗，给我一份职事呗。你干嘛呢？就是要去干这个事，少龙净刹，辅救慧方。以前呢，出家干什么事？哦，出三界了生死。要出家才能够了生死吗？那在家人就不能了生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家人就戏后，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子的，心庄严，你的辅就庄严，你的土就庄严。少龙净刹，你所在之地就是净刹。可是心呢，心存着慧方的一切众生，那杂染净土那些还在受苦不知道出离的人，你就要想尽办法陪伴他们嘛，怎么能够让他明白嘛？你要保持一个愿跟他感应道交，因为人家跟你，你跟阿弥陀佛都是彼此用感应道交的一颗心去相连的，没有谁可以割裂的，没有谁可以割裂的。那这样子的心呢，祸处尚未具诸 诸巨大行庙会成就者，皆观自在。所以观自在不是一个人而已啊，啊，观自在是补所有阿弥陀佛国土说法主位置的辅佐菩萨。你只要愿意辅佐十方三世一切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不是有一个吗？不，十方法界，你去看《华严经》就知道，十方法界、莲花藏世界，每一个世界都有个阿弥陀佛。每个世界的阿弥陀佛都在讲四谛正法，讲四谛正法，原因都不一样，可是意趣却相同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可以想想，啊，可以想想。那么，或只是持令主约观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听的法的教导，你就站按照这个道理去观察，也叫做观。非往西方来游持者，比大经中不别显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这边游历的，那我们这边呢，你这种人都是果后的菩萨哈，果后的菩萨，那不在此列。这边呢，还是对谁讲？对还没有去过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没有成就见到位以上的菩萨，就是对我们这种具烦恼于无明壳的菩萨，告诉你要在这种凡位的菩萨行当中去发菩提心的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那对于那种大心菩萨，驾这个乘愿又回来说婆的，那不在此列。他不是我要讲的对象，他不是我要教的对象。所以请问魁基法师知不知道有这种人？他知道有这种现象啊，因为48愿里面有这样子的愿在那边呢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你身边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大人物啊？ Nobody knows。所以唯一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，对不对？保持这种可能性，然后用恭敬对待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。好，今天呢就刻苦耐劳的把我们这段长文总要有进度吧齁。那这个进度就是我们这边的整个白板当中的什么初练魔心。我把白板上拉开到此地，让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练的位置是在哪里，请各位一定要带着这个总相去学别相，才不会学得离离浪浪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就先这样子。